你记得15年前那天发生的事情吗？那时候我们家曾经在 Boston 住过10年，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搬离开这边。当我们在视频上面、电视上面看见世贸大楼在熊熊大火之中，当我听到这几架飞机是被从 Logan Airport 是从 Boston 的罗根飞机场被接走，我人虽然不在这里，大概跟这边的两间教会曾经在这边服侍过。当那几个飞机是从罗根飞机场被劫走，我听到的时候里面非常非常的痛，好像我们这个人跟这个地方跟这个教会有一个关系。即使暴徒是从这个地方劫机的，也跟我们有关系。那种愤怒，那种伤心是没有办法形容的。如果10几岁、20岁的人不了解也就罢了，那基督徒可以生气吗？基督徒可以发怒吗？在这一段的圣经的记载，马太、马可、路加、约翰4个福音都记载，是谁生气呢？主耶稣生气。那难怪我们也要常常生气。那在这4段的圣经的里面，我就特别只选了马可福音跟约翰福音，让我们一起起立来攻读，好不好？如果你身体许可，我们先读马可福音的11章15节到19节，我们一张一张的幻灯片来。那请弟兄姐妹，头一张我来念，第二章请各位来念，我们起应把它念完。马可福音11章15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
因为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
接下来我们要读约翰福音2章12节读到22节，在这头一句他说这事以后，是什么事情以后？约翰福音第二章之前我们讲过，是耶稣基督在迦拿变水为酒。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和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的坐在那里。
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店，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建造成的，你3日内就要再建起来吗？
但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从死里复活之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耶稣所说的。
主，我们势力在这几段真是让人受震惊而且疑惑的困扰的圣经面前，求你
开打开你的话，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也让我们能够今天来做洁净圣殿的工作。求你，愿你的同在，愿你的解释，愿你自己圣灵带领给我们的意愿，能够让我们满足你自己的话语的要求。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在虽然我们刚刚不需要弟兄姐妹再念，我让各位看见，我也准备好了马太福音21章。马太福音一共多少章？28章。它21章这边有一段记载，路加福音的19章也有很类似的记载。那我们读到这四段的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的四个耶稣基督门徒的记载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洁净的圣殿在福音书的记载里面到底几次？你说呢？你看见这四段的圣经都记载了，是一回是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同样的人，还是不同的时间？但是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就要看看在这一段的里面它的背景是什么。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在圣殿是在耶路撒冷，他们男丁按照摩西的律法，一年在几个至少3个大节要到耶路撒冷去献祭，去敬拜神。那更敬畏神的可能还不止，他们到那边去要献赎罪祭、赎愆祭，他们也要献为燔祭。但是他们要把一些礼物，像我们刚刚的奉献，我们把我们的金钱带到神的殿里面。当时在罗马人的统治底下，所以罗马皇帝的那个 denari 那个罗马的银币上面有凯撒大帝的型号，有他们异教敬拜的符号。所以他们在圣殿的里面，他们不愿意用这些异教徒所的银钱来奉献。所以他们的一个规矩是带着他们罗马的通币啊，他们的人民币或者美钞，他们带到圣殿去，跟他们换成圣殿的用的钱再来奉献。那而且呢，他们要按照摩西的律法献牛羊，如果比较穷困一点的人要献鸽子。那但是呢，他们应该把没有瑕疵、没有斑点这样的无瑕无疵的牛羊鸽子带到神的殿里面，为他们献为赎罪祭。那有的人住的比较远，不像今天你可以开车去，所以有人可能要走几个礼拜的路程去。如果牵着牛羊去，如果带着鸽子去，也有很多的不方便。今天呢，如果你要带坐飞机带牛羊，大概也是不简单的。那所以他们就提供这个服务是什么呢？你就不需要带牛羊鸽子来了，在圣殿里面预备好的。而且呢，他们要预备祭司要检查你带来的牛羊鸽子是要没有瑕疵的啊。那你如果你就祭司为你预备好了，意思就是说已经通过检查的，所以你只要来跟他买牛羊鸽子啊，所以就简单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以我们今天来说呢，是他替大家有很多的便利，对不对哈？所以呢，你看我们现在讲到呢就常常放这些幻灯片给你们看，所以你们圣经也不用带了啊，对不对啊？说圣经呢你知道的圣经都是牧师所讲的，牧师没讲的、没翻到，你都不知道。所以基督徒变成那个，原谅我讲，变成糊里糊涂啊，对神的话语糊里糊涂。那所以呢，对圣经不能了解。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是为大家的方便，但是却造成大家我们变成一个懒惰的人哈。我在这边并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到底我们要不要放给各位看？那。还我记得以前我们在我的别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建堂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的地这么大哈，所以在外面呢应该呢摆弄几个中国的杂货店啊。弟兄姐妹来了之后呢回家的时候就可以烧饼油条这个猪肉都可以带回家，听起来好像跟卖牛羊鸽子差不多哈。到底你是为来敬拜还是来 Chinatown shopping 不大晓得哈。那所以这些是很多的值得我们考虑的。那今天在教会的里面，我们预备的诗歌，我们预备的圣经，是不是就让弟兄姐妹不需要自己带呢？这些方便到底
到底是好还是坏呢？在这些地点在这些背景的里面，你看地点，圣殿一定是在耶路撒冷。那时间呢？很有意思。如果我们把这几段的圣经摆在一起的时候呢，在各位今天的听到的笔记里面有这个方格子哈，有这个方格子，所以你可以看见卖牛羊鸽子的记载呢是在约翰福音那个兑换人的人兑换钱的人的座位呢，他们坐在哪里呢？是在马太、马可、约翰里面有记载。那耶稣基督拿绳子鞭当成鞭子呢，把这些牛羊都驱赶走呢，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那之后呢，倒出银钱，把他们兑换银钱的倒出来的，推翻他们的钱桌子呢，也只有在这个约翰福音记载推翻钱桌，马太、马可跟约翰都有记载。那而且把他们的凳子也推倒了有两个福音，马太、马可有记载，就有三个福音记载了，引用了诗篇69篇，他说我为我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哈。那这个而且他后面接着说，你们把神的殿变成贼窝了啊，把贼窝。我底下还有一行，这个打不下哈，所以我就摆在下一章。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来得及，你赶快勾哈。如果你来不及的话，恭喜你，你手上都有圣经。有没有人没有圣经？我送你一本啊，或者我高价卖你一本啊。那我又在卖牛羊鸽子，是不是哈？我实在盼望弟兄姐妹，你每一个人在自己家里面要有你自己的圣经。如果你能带到教会来读你自己的圣经，在你自己的圣经上面划线，那应该是比较好的啊，比较好的。那我再把这一章稍微中间剪掉一行，你会看见，在约翰福音的记载是紧接在这个迦拿婚宴之后，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一共21章，在第二章的记载。应该是他在逾越节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在地上开始出来传福音，天国的福音的第一个逾越节。耶稣基督生下来头30年，他在一个木匠家里面做一个真正的木匠的工作30年，等到他30岁出来受浸之后，受试探之后出来传天国的福音，他已经30岁。那他的在迦拿的婚宴是他行的头一个神迹，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的里面。这事以后，刚刚我们在前念的时候，我已经提醒，这事以后马上就是耶稣基督去进去洁净圣殿，所以是耶稣基督出来服侍的头一个逾越节。耶稣基督在地上一直到他钉十字架，一共经过几个逾越节？有人知道哈，有人偷偷这样不好意思比哈。如果你没有看见他的答案，你最好要记得，这是他第一个逾越节，第二个逾越节，第三个逾越节他做了什么事？他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逾越节的羔羊，所有逾越节那边所杀的牛羊鸽子所的预表是神的儿子来，要成为我们赎罪祭。所以耶稣基督在他的出来传福音，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一共只有度过3个逾越节。在马太、马可、路加的记载里面，你按照整个的时序里面来看，应该是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临上十字架的那个逾越节紧接在那个之前。所以在时间上来看，至少是在不同的年份，至少差2年到3年的时间。所以洁净圣殿这件事情是至少在4福音的记载里面至少两次。那我们刚刚在问，兑换银钱不是很方便吗？有什么不好呢？买卖有什么不好？给我们很多的便利哈，对不对？如果我们再推展一点，哎呀，主英啊，赵大夫啊，你们我们教会还有小书房，他们小书房进去买书买圣经要不要付钱呢？要付钱。哇，那我们小书房也要关门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便利有什么不好呢？买卖是不好吗？我们教会按照我们能够大批的购买进来，能够按照批发价很便宜的让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明天你就要回中国，你在这边带一本圣经买的圣经回去，有什么不好？这些方便 而且呢，耶稣基督，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他在读神学的时候，他在他长辈的教训底下，他说你要做读来读神学，要做传道人，你准备一件事情，你一做传道人就不能发脾气，啊，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教导？啊，月刚啊，你现在还发不发脾气？月刚在哪里啊？他躲起来了哈。啊，子怡牧师大概不会发脾气，我知道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发脾气这么粗暴，有理吗？你们这些基督徒，因为是耶稣基督错的，所以他做的他绝对不会错。但耶稣基督在这边做的什么样的事情？你继续往下看看他。耶稣基督做的事情，如果是在第一个逾越节跟第三个逾越节，说到他这个做这件事不是做一次，而且他开始出来就做了一次，他一开始出来，我今天来讲，做牧师就发生了一次，等到他要走之前，他又来一次，说到他的贯彻始终啊，但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是他出来的头一个逾越节就这样的对付过他们，但是大概耶稣基督把他们营前推桌子也推倒了，椅子也推倒了，营前牛羊鸽子都赶走了，他们赶快跟到后面把这些牛羊鸽子都收回来了。等耶稣基督一走了之后，他们又开始恢复营业。How sad！ 这些人屡犯不改，所以从这多次的出现里面，我今天就把这三年发生的这样的事件把它摆在一起来讲。你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犹太人在圣殿里面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是他们当时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传统。那他做什么事情呢？刚刚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二节里面看见，他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里面，赶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哎呀，我今天来讲，真是用鸡飞狗跳啊来形容，这好像是耶稣基督对整个旧约的敬拜有个革命性的挑战。亲爱的弟兄姊妹，不得了！你如果今天忽然间有一个牧师啊，从外面啊跑到我们的教堂来，之后把我们教堂里面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把我们噼里啪啦的赶出去，好了，牧师也被他赶走了，长老也赶走了，执事也被他打了两鞭哈，跟着牛羊一起挨打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想怎么样？赶快打电话911叫警察，对不对？哇，那个这个耶稣基督做这些事情，他的行动太可怕了。我们再看一遍啊，他的行动是这样的一个行动哈、啊，哎呀，很粗鲁哦。耶稣基督不是像你们想象的，这个如果我们现在要请传道人哈、啊，要请英文组的传道人，还有youth的传道人，这个传道人告诉你，我曾经在我其他的教会里面，我去了之后拿鞭子曾经打过人哈、啊、Anson 你被打过没有哈、啊？没有吧，打过哈、啊。哇，如果你被这样的传道人打过，你敢不敢请他到我们的 CBCGB 来做传道人啊？你头一个说拜托拜托，别人都可以请啊，这个位老兄不能请啊。所以耶稣基督今天如果来申请我们的牧师啊，可能会被 reject 啊。 OK， 为什么他要做这样的事情？他对卖鸽子的人，他做了鞭子赶他们牛羊鸽子出去之后，他说把这些东西都拿去，因为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卖卖的地方。这我父的殿，这个殿它的原文跟家 house 是同一个字，是同一个字，旧约也是同一个字，新约也是同一个字。在我们翻译的时候，我们觉得用圣殿啊，用这个字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是一个比较好的。但是简单的来讲，这就是我爸爸的家，我爸爸的家不要当成做买卖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上次讲到耶稣基督是神所赐的独生子，那一位神的儿子。我记得那个薛伯伯曾经，那个读法律的法律专家的薛伯伯曾经讲过，他在看圣经的时候，他发现耶稣基督如果不是神的儿子，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不会这样讲话的。你如果稍微懂点道理的人，你来看这段的圣经，你会说，哎呀，打得好啊，赶得好啊，推得好啊。哦，耶稣基督在这边做的一个不是一个很中立很温和的事情，不像一个牧师该做的，不像一个神的儿子来该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他不是神的儿子，他会不会来这边引用旧约说，你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哦， Who are you？ 你爸爸是谁？ 哦，那个拉撒勒的木匠啊，那个约瑟家里的，你怎么今天跑到我们耶路撒冷来？你的乡下，你看农村里面的人，你怎么跑到我们大 Boston 来，跑到我们教会来，赶我们的人做事情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这样的做是一个很奇怪，他做这样的话很奇怪，但是你带来一个结论，是像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都不认得他，但是他知道他是那位造物的主宰，他是全人类的主宰，整个掌管人类历史的那一位神，他创造他们，他维系他们。今天他来到一个以神的殿来敬拜神为宗旨，为这个目的而设立的殿的时候，他进到这个地方，发现这个地方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他说：“你们不要把我父的殿，这个你们在这个里面，你有产权上面的背离。”你根本不尊重这一个产权是父神的地方，你们不能这样做。接着下来他说是道德的背离哈，他说你们把它变成贼窝了，变成贼窝了。这个地方我就不细讲，他们这些买卖的中间，我不敢说是谁，但是如果你要献的羊献的牛要经过我来审查哈，那我这只羊卖贵一点，那只牛卖便宜一点，那就完全是我决定。到时候你说为什么这只卖这么贵，如果你不要，你出便宜的，我就不给你通过，不让你献祭。所以在这个里面你会发现，这些圣职人员，这些祭司就有欺骗跟敲诈的行为，这是变成祭司的权益。你简直是耶稣基督做这件事，你真是挡人的财路啊，好像怎么样杀人父母一样。这第二个动机，他头一个动机是产权的背离，第二个动机是道德的背离。你在神的殿里面做一个为自己盈利的事情哈。第三个，他说我的殿被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他的引用以赛亚书56章7节，他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神要领他的圣名到他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火祭和平安祭，我在台上必蒙悦纳，在我的坛上神的坛上，因为我的殿被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我们华人圣经教会这一个房子是为什么呢？为听讲道的，为听唱诗歌的，为敬拜的，还有呢？你花几分钟时间在这边祷告？哎呀，忘记了，啊，下个礼拜补。我们教会几点钟？9:30。有人这样说，哎，他们这个敬拜团的9:28就上去哦，哇，偷吃布哈，啊，有些时候9:25就上去，你们教会怎么不遵守时间？因为有人太不遵守时间，我们就向前不遵守时间。你懂我意思？有人呢，真是9:30聚会啊，哇，姗姗来迟哈、啊！我不讲到时候，我都在门口欢迎，我都说早啊，但说到一个地步，我都想说晚啊。他们有些人还良心有感觉，或者大概还认识我是谁啊，所以他们进来的时候看见我在那边，点，赶快跑进来哈、啊。牧师不可怕，上帝看见你哦。哎呀，你说我因为昨天晚上啊很晚没有睡觉，为什么？因为我看连续剧啊，太精彩啊！看完第一剧，第二场不看简直是睡不着觉，所以第二场看完，哎呀，还有请听下回分解，再看第三场，所以一场一场看下去啊。当然了，你看到晚上3-4点钟，问你早上怎么起得来呢？哎呀，我们刚受浸的姐妹哈、啊，哇，她说啊，她这个晚上礼拜六晚上都要2-3点钟睡觉，哎呀，所以她后来很努力的，她参加第二堂，她参加受浸班哈、啊。头一堂还是起不来啊！我等等要请他告诉我今天早上他几点钟来哈、啊？我不要在大家面前表扬他，也不要出他洋相，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来祷告吗？如果我们在神的殿里面，我们说到建堂， 你，所以我们要好好祷告。我记得在祷告会我已经讲不止一次了，你是为因为我们要建堂要扩建所以我们祷告，还是你建堂是为了祷告啊？你说你在讲什么？这不是一样的吗？你是为了建堂而祷告，还是祷告来建堂呢？如果你祷告不是为了建堂，哇，要建堂，主耶稣说我的殿要成为万国万民祷告的殿，这是一个祷告的殿。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最少做的事情就是祷告。 Shame on me, shame on you。 我们事工忙到一个地步，第一个 cut 就 cut 灵修的时间，是不是？你原谅我说是的。牧师在美国的牧师平均一天祷告两分钟，哎呀，这下子我们很放心。牧师祷告两分钟，哎呀，老夫才祷告半分钟，啊，比他还好一点。亲爱的弟兄姊妹 ，Shame on us！ 这个殿是一个万国万民祷告的殿，在这边是一个目的的背离。你在卖卖牛羊鸽子，在做很多敬拜有关的事情，但是就没有祷告，是一个问题。所以你跟这个殿这个神的家的目的背离，所以不光是产权的背离，不光是道德的背离，而且是目的的背离。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家里面，我们看见弟兄姐妹，看见我们好久不见了，我们很亲热。我知道我们教会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教会，所以我们见到，哎呀，老王啊，好久不见啊，小李啊，都真是我好想念你啊。所以以至于哈，艾文他们的敬拜团要上去先唱哈，大家敬拜，声音不够大，声音大来了，刚开始弹琴，当当当当当敬拜，哦，后面的声音才呜，小声一点哈。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早点上去啊？事实上，他们你在唱的时候，他们后面还哗哗哗哗哗，到底我们是教会呢，还是菜市场？我很想站起来回头看看，但我又怕我看了我以后对你对我都不好，所以我就闭着眼睛住啊，安静他们啊。与人交谈前先与神交谈，到底我们进到神的家是跟谁沟通？你进到神的教会，你先安静在他的面前。你说这样子，哎呀，我看见 Edwin 我就没有机会聊天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先跟神聊天，先跟神说我爱你，我来到你面前，我全心全意的把我的敬拜把我的赞美先给你，求你把你的话语打开发出亮光来，让我听完了之后有记性，在一个礼拜回去遵行你的话。你为什么不把你自己带到他的面前？如果你，我说夫妻也是一样，交男女朋友也是一样，你就看着他，你就拼老命为他烧吃的东西，但是从来不跟他讲话。哎，我们做丈夫的很孤单哈，啊，太太为我忙到一个地步都不跟我讲话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到他的面前默想敬拜？因为否则我们不把神的殿当成祷告的殿，是被目的的背离。还有一个，哇哦，这个刚刚你已经看见，在新旧约的，他说我的殿被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在另外一个地方的翻译是万民祷告的殿。这个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连外院连外邦人都能进去。在犹太人的犹太教的信仰里面，只有犹太人是选民啊，但是奇妙的事情是，他的外院连外邦人都可以进来。我们的教会还没有信主人们的朋友能不能进来？欢迎进来。我们昨天晚上，我们教会庄牧师还有潘牧师他们跟一些佛教的高僧在151里面对话。哎，有人说哈。跟高僧佛教徒对话，本来听说他们今天早上还要来哈，那个本来是凤凰卫视的记者也要来，那我们非常欢迎他们来 ，OK 啊？你说啊，欢迎他们来？哎，我们没有说要和尚上来讲道了，我不是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机会很难得，那 在这个地方，主耶稣说我的殿要成为万国万民祷告的殿，包括这些不认识神的华人哦，200多年前还杀宣教士的华人，今天大大的蒙恩认识耶稣基督，在神的殿里面有份，你不觉得是件稀奇的事情？在心态上对神的敬拜，神的殿是一个开放的，让所有人来寻求神的人都来到他的殿，来感受他的同在，来思想他的话语。所以我们的教会是一个 seekers friendly， 是不是一个对教外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进到我们的教会会不会害怕，还是觉得宾至如归？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一个宾至如归？是，我们的教会应该是个宾至如归的地方。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您的家是不是一个宾至如归的家？哎呀，你说因为我家不够干净呢、啊，我家不够整齐啊，那就弄整齐一点啊，那就让别人愿意知道的都能够进到你的家里面，能够听到耶稣基督。你看见没有，我们的心态，神的殿的心态是应该如此。你说你现在这边讲是讲圣殿嘛，都讲到我家来了，不要急啊，不要急，后面就要讲到了啊。如果你有这个问题很好啊，你记得他们犹太人耶稣基督的义怒是因为他们产权上、道德上、目的上还有心态上都偏离神原来的心意。在这个地方神要用神的鞭子把他们赶出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你我今天在这边，我本来是在我稿子里面我不准备打给你们的，但是我觉得打给你们也好哈。有两个英文字都是 C 打头的，一个是 convenience， 是便利方便，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家是为了方便，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commitment， 是我们的允诺，我们的委身。到底我们来到神的家，到底我们来敬拜神，到底我们在查经，在家里面查经也好，在教会里面各样的服事也好，是为了 convenience 便利，还是为了 commitment？ 如果一个为便利的人是一个为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有对神有允诺的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为了便利为了方便的人是对我自己有没有益处，对我的孩子对我的家人有没有益处。 commitment 是以分别为圣的，是对神他的需要是什么，我能不能去满足。再下来，如果是一个为了便利的，为了方便，说我有空就去，如果是为了向神委身的，是优先要去。如果一个人是为了方便，我有空就去的，是无可奈何去的。今天实在你看外面又刮风又下雨，外面热得要命，还是咱们教会冷气开得足足，还是这个地方舒服啊，孩子有孩子，所以呢我们无可奈何去的。但是如果你是有 commitment， 是有委身的来的，是欢天喜地的。这两个 C 在各位的手上，你同样是来了，但是你是带着一个无可奈何的心，带着一个方便，求个方便，讨个便宜来的，还是为了分别为圣，把我们允诺在神的面前。你说同样是好像都在这边做这敬拜的基督徒，但是跟你的灵命，跟你以后的长进大大的不一样。照理说这段圣经应该到这边就结束了，但是后面还有几节，这几节呢是犹太人跑来问耶稣的问题。这个18节他说，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做既做这些事，什么事情，在洁净圣殿的事情，还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很有趣啊，犹太人问的问题啊，你赶牛羊鸽子把我们吓了一跳啊，这个你还嫌什么其他的神迹？你要知道啊，犹太人问这个是很有学问的话啊，犹太人他们主要是问你有什么权柄，你凭什么来做这件事，你老几，你是谁，你又不是我们的大祭司，你又不是我们教会的牧师，你又不是我们教会的长老，你怎么可以到我们教会来做这样的事？哦，你是平凡老百姓，你怎么到神的殿里面去把我们在做的日常的生意统统赶出去呢？所以真正犹太人在问一个，你凭什么，你凭什么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犹太人就说，你显个神迹给我看。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那边他说犹太人是要看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 所以在希伯来文化跟希腊的文化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我们华人比较像希伯来人的文化，所以我们会说显出来给我看看，你行个神迹，你做一件事儿，我看见这个神替我做一件事儿，所以我就相信他是神，对不对？那个希腊人呢，讲求智慧，讲求思想，讲求哲学，讲求理念，这是不同的文化，他们追求的至善，追求的至高的神，他们用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你行这样的事情，把人都赶出去，把牛羊鸽子赶出去，推倒人家的营前的桌子，最后把他们的凳子也推倒了，哇，好粗鲁，做这些事情，你倒行个神迹给我们看看，意思就是说你有 sign， 你行神迹，你就显出你的真正的 authority， 你的权柄是什么？这个 authority 就带来你的 authenticity， 你的真假，你到底是来这边乱混的，还是真正的有从神来的？这几件事对犹太人来讲，他说你显个神迹给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的回答，那才叫人摔破眼镜啊！耶稣回答，他说你要我显神迹，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啊！犹太人说：“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这个殿，你先今天我们站在这个殿里面，这个殿是希律王46年盖起来的，你在说什么？”耶稣基督说：“你们问我要凭据，问我要神迹，我告诉你，有一个神迹，我要告诉你，要显给你们看，就是你们拆毁这个殿。所以你们拆毁这个原文那个字。”是耶稣基督在预言说你们一定要给拆毁，你们这件事情现在五年看的富丽堂皇，这个希律王所花了46年所盖的，当然希律王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他也是为了要讨好犹太人，他是犹太人的巡抚地方官，所以他为犹太人盖的这个殿让能够安抚犹太人，他有他不同的政治企图在那个里面，他自己也是一个喜欢搞建筑的人，所以他也替犹太人也做了这么一个圣殿，这花了46年金碧辉煌的盖这个圣殿，犹太人也引以为荣，但主耶稣说你们要拆毁这殿，事实上是罗马的军队拆毁。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讲一件命定的事情，因为他是超越时空的神，他告诉你们有一件事情要发生，另外一件事情是你们要拆毁有一个殿，那个殿我3天之后要再建起来。耶稣基督你在讲什么？所以接下来约翰就有一个伏笔也好，约翰就有一个就有一个答问，中间他加了一个注解，到21节他说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就明白，门徒就想起来，哦，那一天耶稣基督在头一个逾越节或者第三个逾越节，他在洁净圣殿的时候说我3日以后要再建起来，原来说到他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他们就相信了圣经和耶稣基督所说的。在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耶稣已经说你们这个殿要你们要拆毁，包括他自己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但第3天要复活，他的预言通通应验。我们最后来看一段比较困难的，我不应该留到这一段的，但是我发现也没有别的时间可以告诉你，在这个地方，约翰福音第2章21节，在这边约翰用一个比喻的方式哈，等原语词来讲这件事，说到耶稣基督以他的身体为殿，如果不是约翰这样的写，我们仍然不今天不能了解耶稣基督，人家要问他显神迹，他说我显一个神迹给你们看，你们这个殿我你们要拆毁，我3日要建立起来，耶稣就人家说你这空讲无凭，但是没有多久之后耶稣基督就叫这个预言应验，是他以他的身体为殿。到底什么是神的殿？什么叫做神的殿？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如果我记得不错，是在创世纪的28章头一次出现这个字。这个字是什么呢？当 雅各啊，雅各他用欺骗的方法从他的爸爸那边骗到了长子的祝福，以后他的哥哥要杀他，所以他就跑掉。那天晚上他逃到巴旦亚兰的旷野，这个妈妈的宝贝儿子头一个住在野外的晚上，在那天晚上漆黑麻乌的巴旦亚兰的旷野，在那个地方他枕石而睡，结果在他睡梦的里面，他看见有个天梯在这边，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他的身在这个天梯的身上，在这个天梯的上面。到底约翰福音耶稣基督讲到底谁是天梯啊？今天不讲那一段哈、啊，就他就发出他这地方何等的可畏，这里不是别的，他们那个地点以后就是伯特利 Bethel， 就是伯特利。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家。在雅各的那个晚上的里面，他说这边不是别的，何等的可畏，这个地方是神的殿，是天的门，神的殿，神的 house of God 就从这边出来了。约这雅各在旷野的里面四围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他看见神同在，但神的天梯在这边，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他原来神跟人，神人合一，跟人有沟通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虽然现在我躺在这黑暗狼嚎的旷野，这个地方何等的可畏，这个地方叫改名叫做伯特利 Bethel， 叫做神的殿，天的门。第二个，我们以前讲过耶稣基督是神所赐的独生子，在约翰福音到一章十四节，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中文的翻译，但是住在我们这边，住在我们中间，那个字住，那个字是 tabernacle， 是旧约的会幕。所以另外一个翻译是他道成的肉身住在人的中间，住在人的中间。所以你知道耶稣基督大那个会幕，旧约的会幕，以后的圣所罗门王的圣殿，都在预表谁啊？预表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那个神而人者降世的时候，他就支搭帐幕在人间。哦，那个帐幕像旧约的会幕，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扛的那个外面是海狗皮的，黑黢黢的，外面没有加薪威荣，但是里面金碧辉煌，是神的圣所，神的至圣所，神的约柜都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讲到这个会幕，整个的会幕的形状让人看见神的本性都藏在那个里面。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道成的肉身，他的门徒在老约翰在写的时候，他就是那个会幕，住在我们的中间。什么是神的殿？什么是神的家？耶稣基督就是在基督里 in Christ， 在基督里就是在他的殿里面。再下来哥罗西书我们上讲过，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他的里面， in bodily form， 这神是一个 invisible 的，是一个无形无相无言可名的那一位永恒的存在。看着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就把神性所有的丰富都摆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看见耶稣就看见神，你看见耶稣的公义，你看见神的公义，你看见耶稣的慈爱，你认识神的慈爱，你看见耶稣基督的怜悯，你认识神的怜悯，你看见耶稣基督的谦卑，你就知道这位神他谦卑的本性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自己的所有的丰富，他的本质就隐藏在这个独生子的里面，有形有体 in bodily form。 所以耶稣基督是那个代表神同在、神居所、神的家、天的门的那一个圣殿。不止这样子，而且这段比较难哈。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十六节哈，他讲到，他说如果我有一些单言，我还不能来到这边叫你。他写信给他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写信给他，你就知道在神的家中应该怎么样行。保罗写到这个地方是跟提摩太年轻的传道人给他一个交代，个人的交代。结果他马上到了这个地方，他这家 好叫你在我如果单言日久还不能来到你中间的时候，他说我就把这个信写给你，让你知道在神的家中如何行。接着他就说到，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他说大哉敬天的奥秘。哦，保罗在讲什么？接着后面这一段，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接在，被传于外邦，被圣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面。这是保罗的一首 spiritual song， 一个灵歌。保罗在这边怎么回事啊？他原来在写给他接棒人的一封信，他让你在神的家里面知道如何行。讲到神的家的时候，讲到这个教会，他忽然间就来这个灵歌，他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哇，奥秘，大哉敬虔的奥秘。这个奥秘已经不再是这位神隐藏在耶稣基督里面，圣经上基督就是神的奥秘，但在保罗在这个地方，他在讲教会，他在讲到这个教会是永生神的家的时候，他是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你说我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这个地方说他的肉身显现跟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啊。那个不一样在哪里？耶稣基督父神道成肉身在地上成为人的形状，这个地方大哉敬虔的奥秘在神的家，耶稣基督神在肉身显现。请问在谁的肉身上面显现？彼得在谁的身上显现？彼得很害怕啊，夫人帮他讲一讲，在彼得的身上显现。哎呀，触电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一面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显现，这个地方讲的教会，神的家，永生的柱，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敬虔的奥秘。这敬虔的奥秘要 be careful， 你要 godliness， 那个在那个敬虔的里面，原来我们这些人被救赎的族类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我们的肉身上来显现神的荣耀。哦，我要很小心讲啊，我们有很多的缺点啊，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啊，看我哦，看我，别人都不要信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世人怎么样信耶稣？看你，看我，看教会。所以神的居所，神的殿是什么？是他的居所伯特利。神的殿是什么？是耶稣基督自己。神的居所是什么？神的殿是什么？是他的教会。你不要随便诋毁教会，教会在神的心里面是他的最至宝的。你我在教会，在他的宝血底下是无瑕疵无半点。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皱纹等力的病，在他的救恩的里面。不光是如此，你说刚刚你说为什么我的家也要注意？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到二十节，保罗也讲到他们逃避淫行，不要犯淫乱的事情。那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你什么东西是圣灵的殿？哦，你说，我们教堂是圣灵的殿。哦，你说我们教会是圣灵的殿，这一点我还可以了解。哦，你说耶稣基督是圣灵的殿，是神的殿。哦，我好，现在我似懂非懂，我大概也差不多知道了。而且神的居所，但在这边讲什么？你们的身子，谁的身子？公男，你的身子啊，安神，你的身子啊。所以他们刚刚他们在外面聊天啊，他们说什么吃太多了，肚子很大，我都听见了啊。你要保守你的肚子，因为那是圣灵的殿哦。你不要高兴吃什么就吃什么，高兴喝什么喝什么。哎呀，你把电变成都是充满了猪油啊，糟糕啊！对不起，人油啊，人油。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再下来的一个是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要保守我们的身体。但是我要问一个，圣殿是干什么的？是万国祷告的殿。 Are you ready？哎，你说你在问我 ready 什么？我人不是来了吗？在我们的身上，你是不是一个 worship ready？ 你是不是一个敬拜预备好了的一个身子？你说，我礼拜天每个礼拜天早上有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在这边 ready。 No， 在这边说你的身子是圣灵的殿，所以神的居所、神的家是神的殿，耶稣基督是圣殿，教会是圣殿，还有一个你我的个人，一个蒙恩者，我们是圣灵的殿。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的一个问题你来回答，当天神恩待我们，你看见圣殿的意思，你就知道今天要洁净的是什么。在这个中间，到底你我洁净圣殿的方案是什么？把你我里面买的牛羊鸽子兑换银钱，那一些不讨神喜悦的，现在就为主除掉。